也是，欢迎收听巨魔洛必说的第25集，我是六探，今天是2021年的6月7号啦。OK， 今天呢，这个先跟大家聊一聊这周玩了什么游戏，这样子，以后我们每一集呢都会哈拉一下，因为怕有些人是，可能不是不会有跟我实况的，就不会知道啊，我就分享一下，有些也是私下玩的啦。好，第一个是这个《圆滚地球变四方数位方块》。地球防卫军 Earth Defense Force World Brothers， 这个是一个地球防卫军的类似外传的作品。地球防卫军是这个日本第三 publisher 这个公司做的，它的游戏类型是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那故事背景大概就是有那种外星人，那外星人都是这种巨大的蜘蛛、蚂蚁、这个什么蟑螂这种。它本传里面那个画面都还蛮恶心的，因为敌人都是巨大化的昆虫，那就是要保卫地球，然后一关一关打过去，然后刷跟农的这个要素都还蛮多的。那这一款这个数位方块地球防卫军呢，它的风格就比较可爱一点了，敌人一样是这些蜘蛛蚂蚁啊之类的，不过因为它被有点像是像素风格 3D 的这样子，所以就比较可爱了。那玩起来还是蛮浓的，不过难度有比较下降一点，然后一个人呢可以带四个角色当小队，然后可以随意切换。那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弟兄，就是不同的角色，那你可以在破关的途中呢救援，救援之后就回去变成你自己的角色可以使用。那你救援的越多呢，它就会有像手游一样角色可以升级，那角色升级的话呢，它可以使用的武器种类就会变多。那游戏也有分普通、困难，然后 hardest， 然后 inferno 四种难度。那随着难度的上升，你能打到的武器的等级就越来越高，总共有1、2、3、4种等级。然后它的枪械或近战武器呢，有非常多的种类，所以它其实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玩。在你每次救援弟兄的时候，它也会附带一把武器嘛。那个武器就也有机会是不错的。总之你在救援弟兄的时候呢，救援到弟兄你可以使用，然后救援到重复的弟兄呢，他等级会提升。那弟兄身上所带的武器呢，可以把它放进自己的武器库，变成未来可以选择使用的武器。就这样子一直浓一直浓一直浓，然后总共有60关吧，所以其实游戏时间也可以拉得蛮长的，所以蛮推荐给这种喜欢第三人称射击游戏的，然后比较可爱一点风格的，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连线打怪刷怪的，可以玩。好，再来是这个礼拜还有在节目里面试玩到这个 Super Bomberman R Online， 那就是那个轰炸超人啦。小时候应该如果有接触过红白机，应该就已经有玩过轰炸超人了。那再后来的这个超任啊、Saturn 啊、PS 啊这些，甚至后期点主机也有一些炸弹超人的作品，不过他们现在系列作就比较少了。不过他们现在出了这个 Super Bomberman R Online， 它是结合了就是时下比较流行的这个吃鸡啦，它可以64人去对战。那有玩炸弹超人都知道，以前的对战模式大概就是一个地图，然后四个人在那边啊炸格子，吃这个 buff 的道具，然后呢再把对方炸死嘛。那64人也是这样子，大家在不同的场地，然后呢差不多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他就必须要换场地，就是大家必须要离开。或者是待在原地也可以，所以就是他会换场啊，有些人就会慢慢的就是被不小心被炸掉嘛，那慢慢的缩，慢慢的缩，有点像是缩圈，然后最后呢会取出有一个胜者，他也有那种以前经典的那种对战的模式啦，不过玩这个版本当然是要玩这个64人对战模式比较有趣，我自己觉得玩起来还蛮流畅的，读取速度可能稍微久了一点。然后角色也有很多可以选择，除了轰炸超人自家的角色以外， Konami 本家也有很多角色，也有IP 授权，甚至有一些合作角色，比如说糖豆人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做选择。那每个角色他起始的这种火力啊、炸弹术啊都不太一样，那有些角色大部分角色还有这种特殊技能，类似像绝招，那绝招效果也都不一样。我觉得是个蛮欢乐的 party game 啦。那它基本游玩是免费，不过如果你付费的话，它可以帮你一次解锁就是目前所拥有的角色，而且可以有开房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玩免费版的话，你就只能加别人房间啦，可是你有付费的话，你就可以开房间，然后可以全部都是你朋友这样子玩。 OK， 这个 Super Bomberman R Online 它在 Steam 然后 Switch 还有 PS4 吧，就是几乎啦平台都有，而且是可以跨平台连线的，所以这点也还蛮方便的。而且挺过分的哦，你知道 K 社有很多经典这种角色 IP， 什么那个 Metal Gear 啊，然后这个恶魔城啊，还有这个他们的音乐游戏啊 ，Puppet Music 啊，魂斗罗啊，这些角色很多都有被放在这个游戏里面，而且都是蛮可爱的造型，所以意图使人花钱收藏。好，第三款是我私下自己玩的，是好像是上礼拜出的，是战锤系列的，那它叫 Warhammer Age of Sigmar， 就 AOS， 然后它叫 Stormground， 中文叫什么我忘记了，雷柱之地之类的，我猜的，有点忘记了。那它的背景是战锤的 AOS 嘛，就西格玛纪元。那它的游戏玩法呢，它是讲说它是一个比较快节奏的战略游戏。那我自己玩起来觉得它其实真的节奏蛮快的，然后它其实比起战略游戏，它其实更像 roguelite 啦，就是说你选了一个角色，然后开始玩，但是它每一场呢可以拿到一些东西啊什么，其实有一点点的随机性在，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一关一关玩的战略游戏的话，它的深度就没那么高，然后也没有这么多战略性，它还是有一点点随机性的。不过如果你喜欢玩这种比较可能剧情很庞大，一开始可能打架之前一个对话就要看个30分钟，剧情看30分钟，或者是你要培养很多独立的角色，然后角色死掉会很伤心什么的，那玩这款就还不错，因为它是这种六角形战略，然后角色基本上你输了然后重新来一轮之后又重新了，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培养很久的角色结果某一关被秒杀什么的就不爽，这样可以玩看看啦。虽然这个 Warhammer 我一直觉得 AOS 的游戏都做得比 40K 好，我一直在等待一款好的授权 40K 的游戏可以玩到。战略我觉得是蛮基本的一种游戏类型啊，不过 40K 一直都还好，没有什么很亮眼的作品。好，再来是一个叫做 Operation Tango， 那个行动代号探哥，它是一个双人连线游戏，有点类似这个 It Takes Two 或者是那个双人逃狱那种，但是它呢，它不是分隔的画面，它是连线的两个人呢自己看自己的画面。那游戏角色一个人，一个玩家要扮演这个特务，一个玩家扮演骇客。那两个人都会有一些任务了，大部分是侵入啊、窃取啊这样子的任务。那算是解谜类型吧，然后需要两个人去合作，还有很需要非常多的沟通，因为大部分两个人所看的东西都不是同步的，然后需要两个人互相帮忙跟解谜跟提供资讯，需要密切的沟通才能去破关。然后这个游戏跟那个这个拆炸弹有点像，就是一个人被关在跟炸弹关在一起，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外面，他有一些 instruction， 那里面的人就必须要告诉他说他的炸弹装置要形容要怎么样，然后外面的人就翻说明书去把它解开。这款 Operation Tango 里面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境跟环节，还有游戏机制要去玩。对，所以这款适合就是两个人，如果你们对解谜跟沟通都蛮有兴趣的，也不会吝啬，也不会害羞的，这跟路人玩就可能有点害羞啦，可以找个朋友一起玩。那基本上你如果有买游戏的话，他另外一个人只要下载他有一个 demo， 那你们两个就可以连线了，所以你们也可以两个人 share 一个游戏，他好像300多块吧。那它游戏的时间不算长，如果解得还算顺利的话，我猜三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不过如果你本来就是解谜有点苦手或喜欢，然后呢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啦。后续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更新。好，再来是这个我终于去玩了这个 FF14， 就是 Final Fantasy XIV， 它是线上游戏 MMORPG。那他现在他基本上只有国际服跟日服啊，讲是这样讲，其实就那只是伺服器区域啦，对。但是你在创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不同的伺服器去参加。那 FF14 已经蛮多年了，他也是这个目前算是数一数二活跃的 MMORPG 啦，大概也就只有魔兽跟这一款算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然后也活得比较久的，蛮长寿的。那我就是玩了一下下，因为我玩的是英文嘛，他没有中文。那我去玩，那我想了解剧情。不过我觉得啊，有一个蛮大的障碍的。我自认英文不算太差， 但是这种中世纪或奇幻背景的这种 MMO， 它里面用词就有一点晦涩，你知道吗？就是不是那么口语，然后有一些单字就是哇，我平常其实根本就没看过，然后一查就发现说，它是很简单的意思啊，就明明有一个同义的英文是大家常常会用的，但是它会用到那种比较深色的单字，所以啊，如果真的要了解剧情的话，我觉得要推进上比较难。那我自己稍微玩一下下，我选的那个一个种族是这个狮子，它长得很像一个狮子，是个大猫。然后呢，职业又开始选择了枪兵，不过目前都还在第一个村庄在跑剧情啊，看看剧情，然后了解一下基本的操作，还没有花好几个小时在玩这样。而且因为要查单字嘛，想要多学一点英文单字，趁这个疫情期间玩日文游戏就努力的去查日文，然后呢玩英文游戏就努力的去查英文，反正时间比较多。那我自己玩起来，我觉得它画面很漂亮，这个日系的游戏，而且他们经过大改版，就是会有这个我觉得比这个 World of Warcraft 好看啊，一个是比较美式风格啊，日式的就比较美型嘛。那我自己玩我觉得手感不错，不过毕竟就还是 MMO 嘛，所以撇除掉剧情的部分，而且剧情也是蛮长的，要慢慢的进行，除非你一直去冲主线，不然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有剧情可以看。他就当然还是做一些 MMO 基本的东西，但是他这些很多机制什么可能要真的到比较后面才会比较体会得到。那现在 MMO 在这个整个游戏市场面临到的困境其实就是这样嘛，就是他的这个甜蜜点跟觉得有趣的点可能真的拖得比较后面，即使这些开发商或者是经营的团队不停地在改，让新手友善或者是早一点可以体会到后期一点的游戏内容，但是基本上还是不敌这种手游的这种速成，那样下载下来可能半个小时就已经可以爽到了那种感觉。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 MMO， 然后你对日文跟英文不会太排斥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它现在刚好准备是一个大改版之前。这个游戏如果你是新玩家，然后你申请账号，它有 free trial。那 free trial 呢，你可以在60级之前，它当然会有一些功能锁住啦，比如说好像你怎么不能聊天或什么，就是会有一些让你没那么方便。可是如果你是想要单纯体验剧情或者是游玩的话，其实你玩 free trial 就好，因为它虽然说到60级都还只能到60级，但是事实上这个游戏光是要到60级就非常非常久。还有就是你到60级的话，只是你其中一个职业。你这个游戏是只要切换武器就随时都可以转职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免费账号啦，把所有职业都练到60也没关系，那个绝对也要花你个几个月一年的。所以如果你只是想上去然后体验一下剧情然后试玩一下，其实它现在也有 free trial。 那如果你是想要真的购买完整版的话，现在因为也是在版本前夕啊，我自己购买它是打40%，所以你要买到完整版大概$20多就可以买到完整版了。当然这款游戏它跟 World of Warcraft 一样，它还是要付月费，那就看你自己去取舍。那巴哈还是一些论坛上面都有提供蛮多的教学文章去这个教学的，就是让你知道说你自己可能比较适合怎么样的方案或者是游玩方式。那我自己在我的 Discord 里面也有一个线上游戏的频道，那有一些 FF14 的老玩家会在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去那边询问，就他们应该都会很乐意回答。好，那这个周有玩的有沾的游戏就稍微分享一下，其实我还要玩更多啦，就是我手游也会随便抓个几款然后试玩一下看看之后啦，会不会因为疫情待在家的时间比较多，玩游戏时间比较多，有没有办法说真的内容可以多到可以撑到一集，比如说讲半小时，其实应该是可以啦。不过我们现在就目前节目就先暂定，就是我15分钟20分钟之前是讲这个这周玩的一些游戏，然后一些感想，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玩。那后面15分钟我还是基本上希望可以讲一些专题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怀旧的话题。好，那今天呢想聊一聊之前呢在这个之前的集数有讲到这个回忆的这个线上游戏，那我提到我第一款线上游戏是《万王之王》嘛，然后我就想说，我觉得有一天一定要来讲一下《万王之王》。那《万王之王》这款游戏是台湾的线上游戏，我要先讲一下。你要讲到《万王之王》的话，就一定要先讲一下 MUD， 就是 MUD。那 那 MUD 是什么呢？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听众可能不太知道， MUD 的全名是 Multi-User Dungeon， 或者是就是 MUD 嘛，它的 initial 是 Multi-User Dungeon， 或者是 Multi-User Domain， 或者是 Multi-User Dimension， 讲成中文就是多使用者的地下层，或者是多使用者的区域领域。那好像有点抽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去一个多人连线游玩的游戏。但是你现在想说，已经想说，哎、欸，啊，这样子不是一大堆现在现今那种可以连线游戏都很多都是这样吗？啊，对。但是早期的那种 RPG， 它可能图像化就已经很吃力了。在网络还是拨接的那个年代的话，你真的要让图像这种东西用网络或者是其他玩家跟你的这个我们这些什么行动啊、画面啊，这种风暴传来传去，在以前是比较不现实的。所以在早期呢，有一种就是以文字这个用 Telnet 去连线，就在线上可以跟大家多玩家一起游玩的文字的多人游戏，就叫 MUD。 那台湾的MUD 我就不再细讲了，那 MUD 大家可以去直接去维基百科查一下。总之它维基百科里面也有说 MUD 就结合了角色扮演啊、砍杀啊、 PVP，还有一些互动小说跟线上聊天。因为它没有图像嘛，所以它基本上到了一个地方它也只能用形容的，比如说你来到一处森林的空地，然后会跟你说东边有一棵大树，树下垂下一条粗绳，然后呢北边远处有一道炊烟升起，它都可能只能用这样的文字去叙述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或者是说诶这里有一只兔子，然后后面就挂号 rabbit， 那你就可以用指令去对这个兔子做一些动作，比如说你可以打 consider rabbit， 你就是可以去评估一下这个兔子是不是很凶猛，或者是你打不赢，那你也可以 look 这个兔子，他可能可以说，哎、欸，雪白的大兔子在草地上跳啊跳，就是用这样文字形容给你。那你也可以直接打 kill rabbit， 那你就可以跟 rabbit 进入战斗，然后他就用文字前跳用文字来跳，就说什么哦，你对什么兔子进行什么攻击，然后呢造成上几点伤害，或者是哎兔子闪开了，就这样，就是像这样子都是用文字来形容，这个就是 MUD。 好，那讲回到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在真的变成这种图像式游戏之前，它其实就是这种 MUD。 它在1996年的时候上线，那 Wiki 上面就有讲说这个台湾的 MUD 起步大概在1992啦，那有很多的像是都是这个学生，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大学的这个计算机中心啊，或者是实验室来偷偷设置啦，偷偷架设，有点类似就是架一个东西给学生这样一起玩啦，这样子。就是但是因为他会耗掉这个学校的资源嘛，所以一直都是还蛮小众的一种兴趣。那有几个比较著名的，比如说这个东方故事，这个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那他的网名叫 Ruby， 然后呢另外一位是这个 Onyx。 那这两个人呢，他原本是在东方故事这个 MUD 里面担任巫师，我们讲巫师其实就有点类似 GM 嘛，然后他们可以控制这个，可以有一些 GM 的指令啊，就是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基于这个东方故事的这个程式码，然后就写了这个万王之王。那 Wiki 上面是说，他本来只是这个 Onyx 这个大神这个巫师的硕士论文，然后呢结果他就是想要用这个 MUD 来当做一个作业啦，这样子。结果结果他这个效能真的有往前推了一大步，然后而且这个东西呢也非常的红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万王之王就是 King of Kings， 他就叫 KK， 这个 MUD 就叫 KK。好，那 KK 还有很多的这个辉煌的历史就先不讲。那因为这个东西就很红，所以呢这个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在98年的时候，这个华彩软体就决定说，他们觉得要把这一款游戏来图像化。也就是说这原本都是文字化的游戏，但是因为他觉得系统很完善，而世界观很不错，不管怎么样了，反正那个时候华彩软体呢就觉得说他们要来投入，就是把这个MUD 把它图像化了。那我玩的第一款线上游戏就是 GKK， 就是图像化的 KK， 那个时候缩写就是叫 GKK。 那因为那个时候连 就是刚如果讲到 MUD 现的一些听众听到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你这样子讲起来就好像是线上游戏嘛，就是现在的线上游戏的模式，你可以跟其他的玩家互动，然后可以 PK， 然后有地图可以探索，然后有怪可以刷，有宝可以刷，那不就是现在线上游戏嘛？其实就是没错的 ，MUD 其实就是玩起来就是线上游戏，只是它就是完全没有图像，就连 MMORPG 这个分类还没有被人家就是定义之前。那种多人玩的线上游戏，就现在的 MMO 啊，以前也是叫做图像化的 MUD 而已，因为那时候可能图像化的还比较小众。总之，《万王之王》就这样子出了。那《万王之王》就是在1999年呢，图像化的这个《万王之王》就上市了。那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当年在那种书店还是那种资讯行看到它一套，我记得要1000多块钱哦，就一个线上游戏嘛。你现在可能会觉得说，哎。如果你经历过就是比较早期的线上游戏，你一定都会想说啊，不都是免费的啊，都免费啊，里面有那种氪金道具这样子。不过最比较早期的这种线上游戏其实都是要付费的啦，然后有一些游戏本体也是要付钱的。那《万王之王》也是游戏本体要付钱。那个时候我记得要1000多块，然后我是买不下去嘛，因为呢我那时候好像才国二、国三吧。那他们很快就出了这个类似比较精简的包装，它就小小的，好像一本。好像一本书，它里面就是有光碟，然后密码袋，然后呢一本说明书，就这样子。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精装，那比较没有那么多什么设定啊，我不知道那个大盒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啦，我也蛮想知道的。总之那个就蛮精装，那个好像就才200多块钱。那200多块钱，我当然就觉得说，哦，那我要买，然后我就回去，然后想办法就连线，然后我就开始接触了。在我国三的时候开始接触了，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款就是 MMORPG。好，那来讲一下这个《万王之王》，我一直到现在心里都还觉得它是系统非常完善，然后世界观也非常庞大的一个线上游戏。同期的游戏是《天堂》，那个一比下去真的是没得比。第一个它是 3D 的，它虽然没办法转视角，但是它事实上真的是3D 的游戏，因为它角色的建模也是 3D 的。那有些东西还是 2D 的啦，比如说地图上有些物件，它是 2D 的图看得出来，但是它大部分东西或者是特效这种游戏中的那种 particle，它也都是 3D 的。那这个游戏它一开始可以选择有3个职业，就是战法牧、战士、法师、牧师。那从战士上去可以有翼转，有3种角色，牧师也有，法师也有。然后他们的三个再上去又有3个角色，所以其实是27种三转角色。这个你光是你看看同期的天堂啊，骑士啊，大家都骑士，顶多你体骑我力骑这样子，然后大家也都长得一样，你拿双手剑还是匕首根本就看不出来。可是万王之王它有纸娃娃系统，然后它也有自己的点数可以去点，然后它有这么多不同的职业，然后都有技能要练。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说它的这个变化性就已经很大了。我那个时候拉了班上至少6、7个同学来玩吧，全部人都是不同职业，而且还是差得蛮远的。一直到大家都练了第3支、第4支，才有开始有一些重复的职业，就是职业就是这么多。那它之所以叫万王之王嘛，它的游戏另外一个特别的就是国家，特别就是国家系统。像同时期，比如说天堂。或者是一些，哎，我一直举天堂，你们可能就在 diss 天堂。反正同时一些韩系的线上游戏，它顶多就比如说是工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含义，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聊天频道，有些就是这样子嘛。那可能天堂还可以打个工会战，打个城这样子，那还比较有意义一点。那万王之王是你可以真的当国王，你创建的国家是真的会有一块地，一块独立的地在这个伺服器里面。那他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创建要30个角色，所以有些那个时候在玩的时候，有些国家就希望说可以帮忙联署，就是可能会站在一些公共区域，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有小号可以帮忙去挺一下，因为他要30个角色才可以去帮忙联署这样子。那个时候你一个账号一开始就一个人物，你除了月费以外，你连创新的人物都要买人物卡。那一个账号也最多就12个角色，所以你就算一个人物卡，我记得那时候249吧，你就算买满啊，2000多块，你把它买满3000块，但是你也才12个角色，所以你真的可能真的你想要真的自己创一个国家， 你可能就真的要像这种现在的手游，你可能要自己花个钻石就给它穿下去。可是那个时候，你如果真的要的话，有一些人或者是一些大国，他还要有一些子国，可是真的活人根本没这么多。那有些这种大国的国王底下三四个账号是跑不掉的，就是他每个月都要养三四个账号，就蛮厉害的。OK，那除了这些，我现在都是讲游戏的系统嘛，它其实游戏系统非常非常多。那刚刚讲可以创建国家，那国家就可以创建就是千奇百怪。有些人的国家就是可能弄得很漂亮，有布置。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剧情，因为它可以设定说里面摆的 NPC 他会说什么话，然后对他说什么指令，可以做什么事。有些国家甚至真的很用心，会在他的国家里面做一些剧情。那玩到比较后期，大家当然都是比较效率取向嘛。有些国家可能就会变成什么装备国，它里面就是一堆的装备都穿在这个 MOB，我们讲这个 MOB，那里那个 MUD 里面的这种怪物或者是人形怪，通通都叫 MOB。它放在这个 MOB 身上，然后你要装备的话，你就去把那个 MOB 打死，然后就可以穿。然后那些 MOB 都是会再复活的，所以有一些这种装备国，那有一些是钱坑啊，专门就是身上放很贵很贵的装备，你把那些打死全部捡起来，然后全部卖掉，你就可以慢慢赚钱。那或者是有这种cast 国，就是它里面就是有很多人需要这个讲 buff 啦。你要被上 buff，你就去那个国家，那国家就很多人会帮你上 buff，就是像这样啦，就很多变，所以其实大家都的国家都很不一样。那其实国与国之间也是可以去战争的，只是我玩的时候其实都还算蛮和平的，比较少，顶多有通缉这件事情，就是你通缉一个玩家，就是国家花钱去通缉这个人，那他通缉成功之后，全伺服器的人都可以揍他。啊，揍死他那个人呢？我们所通缉那个费用会跑到那个杀掉他的人的身上。那被杀掉一样啊，也是会喷装啊，然后还会掉属性啊什么的，有一点点麻烦啊，但是不算是太困扰啊。平常没事也不会被通了，除非你真的太给削。那我自己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它还有就是蛮多不同的地图，虽然可能玩到后期有点可惜啊，就是大家都可能窝在不同的国家这边练功、打点、练技能，那比较少去探索它的公共区域。但其他公共区域其实都做得很好，还有很多不同的资料片跟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然后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我印象很深刻的，它的系统，它里面有一个系统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个魔力炉的。系统，魔力炉的系统是你要一个国家，你想要去制作自己的装备的时候，因为那游戏的装备是这样子，它有很多材质、很多部位、很多都不一样。那你取得这些装备，它无属性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丢到炉子里面，然后随着你投注魔力的时间点也好、量也好，一些不同的东西，我是完全不懂的啦。因为灌炉有专门灌炉的人，会灌炉的人，那些都是太专业的技巧我是完全不懂，我觉得全世界最难的系统就是这个。然后呢，你就才可以灌出来对的属性。那他们是厉害到可以灌到全身都是一样的属性，所以穿起来的话就是很强，因为它整套的，比如说整套都是加力量的，整套都是加毅力的这样子，我会觉得还蛮特别的。那讲到这个游戏就是练功的部分，比如说像很多游戏像。我讲 RO 好了啦，像 RO 就是会有那种升级可以加点数的，那万王之王也是升级可以加点数，不过它到最后都是会练满的，就它都会有个上限。那这个游戏它是这样子，就是你一到好像25级吧，你可以一转，然后呢，然后到35级的时候你可以二转，那二转之后还是我有点记错，不一定，反正二转之后呢，35级就满等了。你如果真的要练到35级的话，其实是超级超级快的，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练到了。但是练到35级才是刚开始而已，因为呢，你二转之后你会获得这个二转职业的一个二转的技能。那二转的技能呢，它就不是这么好练的。你一到35等的时候，你要升级，你要加什么力量，加什么敏捷那些，你都是去打怪，那怪会得到经验值，那些经验值都会留在你身上。那你去学习，你去这个草人或者这个学习的地方，你才可以说我要拿这些经验值 来加在我哪些东西上面。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带你很快的去刷经验，那你拿到很大量的经验，你就再把那些经验加一加，就可以很快升到35等了。那35等之后，你的那些等级呢，你就没有办法用经验值去加了，你只能靠使用次数，它比较类似熟练度的感觉。那当你一个技能你练到10的倍数的时候，你的等级会上升一级。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玩的角色是这个狂战或 战将好了，那我会学到的二转技能是狂暴攻击、或者是狂暴之吼，还有这个战将的这个类似他的 aura， 他的灵气这样子，我就很多这样子的技能。好，那灵气就是我开着，然后我有在走，我有开着，基本上他就会慢慢的升了。那狂暴攻击我就在一直用，然后什么用我就要一直用。那我一直用，它从1升到10的时候，它到10的倍数的时候，10的时候我就会升一等，所以我就变成36等。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它练到满，练到100、我以前是没有啦，我以前最高的技能我记得70几而已，因为我也没挂机也没干嘛，我就是手动玩，最高是70几了。所以大概就是所以你练到100等，练到满的话，你会升到45级。所以这游戏45级是满等，也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二转技能真的练满了，然后你的等级也升到45了。等级升到45的话，你的力量、敏捷还有那些东西，你的上限也会到45。所以你真的要把那些二转技能练到最满，你的角色才会上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好，你觉得这样就已经练满了吗？还没。它游戏呢又多了一个，又还有一个额点。那额点这种东西就是你要在你这个东西全部都你也可以不用练满啦，就全部都练满之后，你再去打的话，你会拿到，你还是会拿到经验值嘛，然后一直拿，你就是拿到一个很大量的经验值之后呢，你可以额外获得一点的属性，你可以把它额外的把它分配在某个地方，那之后呢再升上去，你就要更多的经验，然后你就要慢慢的去练你的额点。所以这游戏到最后会变得怎么样的变态人，就是他除了45等到所有职业全满，然后他的额点可能100点，有没有？我刚不是说属性上限就45吗？可是他100点，所以他可能力量145，他敏捷145，你这个30几等的人根本打不中他，也有可能。所以他是一个真的很难练，很难练，真的额点练成那样子的话很夸张。所以他到后面就通通都是机器人啦，就是通通都是挂机。那这个原罪也是因为它就是 MUD 这个系统去改出来的，所以它其实全整个游戏都可以用键盘去玩。那都可以用键盘去玩，是说你只要都可以打指令，所以你那种机器人程式就很好写，因为你就只要输入指令就好了。它就是脚本机器人，它其实就可以挂网了，因为它就可以，它根本滑鼠都不用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有很多啦，这个练的地方就是蛮大一个重点，因为你要一直练这样。那我自己觉得它这个游戏很刺激的，还有这个PK 的部分。那以前 PK 就是一个 PK 岛，那你只要传到岛上，大家就可以揍你。那你死掉呢，也不会怎样，就是你的血魔会归零，那你就再回就好了。所以你就可以一直上去，你就打，都不会怎样，就可以。所以PK 在这个地方还蛮风行的，但是你在 PK 岛就很容易被围殴嘛。那后来他才出这个一打一的这种竞技场。在有一打一之前呢，大家想要一打一证明谁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有那个一个方法，就是互相通缉，就是办比赛。我们今天办比赛，互相通缉，然后呢？比如说我付30万通缉对面，然后对面付30万通缉我，比如说像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去一个地方互杀，杀掉之后我就拿到他的钱了，然后我就晋级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算然后呢，我如果再杀一个人，我是不是又赚30万？那我死掉的时候我就喷掉30万，所以我至少还有拿到30万，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不过，因为如果你被通缉的话，你被通缉，然后在外面被杀掉的话，你的属性是会掉的，所以你就要再花一点时间练功，就很麻烦。所以那时候很好笑，我们国家玩法这样子，用箱子在国家里面把箱子围起来， 哦，然后要参加的人呢，在下面排排队排好。然后之后呢，比如说，我国家我是 A 国，然后 B 国、C 国，这个是三个国家大家一起共襄盛举的一个趣味活动。那我们 A 国、B 国、C 国就要把所有的牧师，所有牧师系有复活的全部都派出来，所以可能会有15个有办法复活的，因为在外面被野怪打死很好复活，可是如果是被通缉然后被杀掉的话，他的复活几率会很低，所以他们就会动用三个国家的牧师围在这个斗技场旁边，所以我们就是通缉，然后一通缉之后就开始打，然后打打打打打打，然后打啊，有人死了之后，然后就全三个国家的牧师一起帮那只死掉的人复活，不然他会掉属性这样子，这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回忆，然后后来出了单挑场之后就没有那个了嘛，就是大家就去那边单挑就好了，什么都不会掉，也很方便，也很公正这样子，就这样。不过那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可以分享呢？其实可以讲的真的好多哦。如果聊天的话，大家有人问的话，我一定会觉得他说啊，还有什么什么可以讲。他的职业我刚刚讲的其实27种很多嘛，所以他战系、法系、木系。战系的话，他一开始一转有骑士。然后这个游侠，然后还有个什么？哇，我真的忘记了。骑士、游侠，狂战，对，骑士、游侠、狂战，所以是狂系、骑系跟游侠。那骑士上去就是圣骑、暗骑，还有龙骑。然后游侠上去就是圣斗、诗人跟杀手，对。然后那个。这个什么狂系上去就是战将、斗狂跟狂魔，那大家都有一点不同的，就大家如果是同一个系的，比如说骑系的话，他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的技能，但是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觉得最有趣是龙骑，龙骑是你在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刚开龙骑是一个最难练的东西，因为它的这个成型很后期。龙骑是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好，这个圣骑一转。就已经一转直圣骑，它就已经有好像一般的马骑一骑吧，它就有神圣白马可以叫。那暗骑士也有这个骷髅马可以叫。然后呢，龙骑士就是带一只小蜥蜴，超级小。然后呢，你要不停的喂它。然后它打架的时候，你也是在地上这样子一直擦一直擦。然后慢慢的你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技能嘛，那是就是二转技能，你要慢慢练，就是要带着它一直带带带带带带带，它慢慢成长的时候，它才会变二阶。然后变三阶，好像三阶才可以骑，然后四阶就会变大只，然后5阶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大龙。不过真的完整大龙出来的话，也真的是很酷啦。我自己也是很少看到，蛮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不管是练功还是刷耳点，都是法系、木系比较强一点，那这个战系就比较少。所以真的要玩战系的人，他基本上都是被其他的大佬用法木练带上去的啦，这带耳点这样子。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有练一只圣骑，我自己知道，龙骑士是很多人向往，可是真的要成型真的超难，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呢？然后它还有一些特别的事件，它除了这个，它后期一点，它有开放一些，比如说周副本，比如说每周三才会出一次，然后在那个地方出现之后，就会好多人都聚在那边了，有点像世界网这样。然后我印象好深刻，还有一个这个中秋节活动嘛，有这个吴刚，就是吴刚伐木的吴刚哦，那个真的是很硬。反正一堆人去打那只吴刚哦，打了他1个小时有吧，他就是狂砍，走一个就砍一个，走一个就砍一个，然后现场就是有的补的，就狂补狂补，整个画面嘛超那个。那我这种玩狂系，就是上去就是狂杀，是狂杀狂杀，他运气好，他就不打我；他运气不好，他转过来开味道，我就死了，就进入那个不死狂暴，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子，就像这样子的活动，我也觉得很有趣。那我觉得分享这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听起来都是现在很好像都很常见的这种线上游戏的机制啊，没什么，感觉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哎，这件事情可是发生在这个天堂刚出的时候，你知道吗？还不是有很多的龙的那个时候，天堂刚出的时候就有这一些的游戏体验，然后呢，而且有这个这么多技术，然后呢，这么多不同的这种 PK 的技巧，然后呢，喝水啊、按技能、开技能的技巧，这个就不是那种玩天堂还是什么那个时候可以体会到的，因为天堂基本上就是比装备跟。 水嘛，水压的速度，谁砍的可以比砍的比水喝的还快，还是谁有钱，白水可以灌比较多就赢了，就比较不是像那样子的年代。我就是想分享一下啦。那后来的万王之王就在我看一下哈，它就是2004年的时候停止收费，然后就是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永久停机。那段期间我刚好在国外，然后也不是很好连，然后呢也没有说很特别想回去玩，因为那时候在玩别的东西嘛。总之它就停了。那后来又出了万王之王二。我也花了好多时间在玩，但是那玩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后来万王之王三更是玩一下下就超级不行，这游戏就超级不行，后来就没有了。不过2017年的时候，就是后来大家就很一直还蛮怀念一代的，然后但是它这个版权呢，一直都不在台湾这边，因为都被这个中国买走了这样。后来但是后来这个万王之王就恢复营运了，就一代了。然后因为版权的话，它就更名为列王纪。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去体会我说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去，还是可以玩到。现在你去找《猎王记》，你可以去玩。你现在去玩，一定觉得说，干超卡，这到底啥小？但是那个时候玩，真的是觉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了。然后也遇到了很多网友，在那个这么青涩的年代，遇到网友，然后还有遇到很多好人，就觉得非常的怀念，也非常的感恩，这样子。很喜欢那个游戏，好吧，今天哈拉的稍微久了一点，看一下啊，我们有一个 email，他我就很快分享一下啊，他说 SS 也是我最爱的主机，最爱的游戏第一款是 RPG Grandia，因为都是日文，小时候不懂，光是一开始的城镇就玩了一个礼拜，还有幻想水浒传、光明与黑暗、飞龙骑士、月下夜想曲、吞食天地、轰炸超人、洛克人 X4、CVS、卡普空对 SNK。哎，卡普空，哎，对 SNK，哦，对，没那个时候应该还不，哦，对，已经有卡普空对 SNK 了，卡普空对 SNK 还是啊，卡普空对 Marvel 啊，应该是 Marvel versus 卡普空吧，应该是漫威对卡普空啊，CVS 我记得沙坦好像还没有哎，啊，不管了，不管，不琢磨，格斗天王9697、恶灵古堡、飞天幽梦、VR 战警、超级机器大战 FF 完结篇，对，我每他说的每一款我都有玩。他觉得每一款都很好玩，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小，所以觉得什么都好玩，还是真的以前的游戏比较好玩。他感谢六探的 Podcast，祝巨魔大大身体健康平安，喜欢的游戏玩不完，感谢你，谢谢。OK，那我来火速看一下 Podcast 有没有留言，我猜是没有啦，我看看哦，看看哦，哦，他 email 跟那个 email 都有，然后还有再来是实况主义剪辑师，这两者之间真的要沟通好，不然那个争议真的很麻烦。嗯，没错。好了，就这样子了，这一集就到这边。如果你们对有任何的话题有想法，有什么你也可以建议，想听听看，想敲碗像怎样的话题，我也可以去研究研究。或者是就我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去分享给大家。之后的每一集应该都是会这样子，前面就是杂谈，因为疫情期间玩了蛮多游戏。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比较干股的频道，但是这些新游戏，因为基本上我也有玩嘛，所以也当成内容就是分享给大家。后面当然还是尽量会挑一些跟怀旧有关系的，尽量。OK，好，那这个疫情期间大家还是多保重啊，出外采买真的需要采买的时候，回家消毒洗手。那保持在家，保持好心情，多听 podcast，多看实况，多看 YouTube 也可以。那就差不多这样，大家保重，感谢大家，下期见，拜拜。